欢迎收听六七年级回忆杀，我是马叔叔。
嗨，我是美人姐。
美人姐，我们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开始被大家称为
追剧的、那个、
追剧的依据，是不是？我们好常讲韩剧哦，
因为可能韩剧是我们生活共通的话题。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又要讲韩剧了。
对，这部片，
我们前阵子讲什么剧？我们前阵子讲什么？
2521啊。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推荐我看的2521。
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部片是我的蓝调时光，
我们的
哦，我们的我们的蓝调时光。
对，
这部片是我好像我们各自看，然后突然聊的时候就说，哎，我也有看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啊，就突然有一天都跟你讲说，哎，我觉得你要看，因为我觉得有点回忆杀的感觉。
有有有有。
对，
然后他是在济州岛的故事。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韩剧很特别，就是主演貌似特别多，所以其实我第一集啊看的眼睛都是不撒撒，
但是他很多大咖的，
非常多大咖的，
都是大咖的。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这一次最瞩目的啦，就是那个金宇彬跟那个申敏儿嘛，因为金宇彬他之前就是鼻咽癌，其实去做化疗，然后他是整整消失6年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回归就是荧幕嘛，而且就是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出演，所以其实这一部片在正式上档之前就已经引起蛮多的讨论跟话题，然后包含还有谁？车胜元，
车胜元就是我们等一下聊第一，就是第一part的
车胜元跟林正英嘛，
对
对对对。然后那我就一开始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就是人物也太多了，他要怎么去呈现啊？就是你看还有李秉宪，哇，李秉宪也是韩剧一线大咖的明星嘛，
韩剧之王。
对对对，可是。哎，后来才就是大概去找了资料，而且看了第一集之后才发现，其实第一集它就是很巧妙的让这14位就是故事的人就是陆陆续续的出来。
你知道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啊，老师有交代，今天如果它是一个电影的话，7分钟以内要交代一些
一个人，
也不是，是所有就是要出现，然后大概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7分钟以后就开始要进入。起承转合嘛，
对，
就要开始进入要到转的部分了，就是目的是什么，他们出现了，那他们为了什么而聚在一起，或者他们为了什么目标，
对，
所以他就像你讲的第一集，像因为他是韩剧嘛，所以他第一集就
铺成
这
些人物。可是我觉得蛮厉害，其实说虽然一开始看不飒飒，那也叫贼狼，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的个性在第一集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略知一二啦。
对
对，然后其实像李秉宪出来的那，你还记得他在那个市场门口有叫卖，
对，
边
然后跳舞，
对，我好喜欢那一段了，就完全就是卖杂货的那个人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然后。要戴那个
帽子，
阿嬷善会戴的帽子，就是采茶或者去
遮阳帽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用仙科草，那个叫什么草啊？青鹅啊，兽会用的东西，
其实就是防晒啊，那些手套跟那个帽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集的人物很多，包含申敏儿，应该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况，他跟李秉宪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的存在？
对，
其实都已经开始在铺梗了。
对，
然后我去查了一些新闻，才知道说啊，原来我们的蓝调20集。对，他总共会讲了14个人物线的故事。那前3集的话，比如说像第一集，第一集前面就是在人物的介绍，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入了，就是前3集最重要的主角，对，就是汉修跟恩喜。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一开始会被这部片吸引吗？因为申敏儿他之前有演一个《海岸村恰恰恰》，
对，《海岸村恰
恰
恰》，
恰恰恰恰，然后哦，3个恰，超多的。那因为我一直发现说啊，他们对于海岸村的那种构想啊，或者是说他们的铺陈，或者他们把一个故事放在一个
渔村这样子，
对，渔村的故事，其实不很，你会感到很 local， 可是还是很有质感的去呈现所有东西。
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我这几年才看韩剧比较多啦，比如说像现在的比如我们要讲的我们的蓝调时光，
对，
它还是以济州岛为主嘛，那海岸村恰恰恰它还是某一个海港，
对，
然后像那个什么实境节目
一日三餐也是在海港，
哦，真的，
对对，
还有实境节目那个谁啊，就是
也是在海港啊，对对对，
他不是第一 第一个就是阿毛与他朋友逍遥、
哦、
对对对对，
与吃货，
与吃货的逍遥有第一个也是去济州岛，然后我以前在写娱乐新闻的时候啊，
哦，你以前娱乐，
我以前是写娱乐新闻，然后我发现
第一次知道，第一次知道
韩国啊，他们很多的就是杀青之后的庆功宴，很喜欢飞济州岛，其实对他们来说，好像去越南边，尤其是济州岛，好像就是出国一样，一个很重要或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最近韩剧蛮多，就是会拍这种比较乡村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喜欢看的，就是《羽球少年团》，
对，
他也是在一个农村里面，对对对对，
他就是应该说，如果以台北来说，可能就是个大溪。
大溪还太热闹哦，
是大溪吗？平溪啊，
哦，平溪，
我讲错，大溪
太热闹了，
是平溪
在山里面，一个小小的村庄或者小小的部落。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光这个情境的设定，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营造，就是一种氛围，就是人情味的那种氛围啦。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汉修跟恩熙，
没错，就是第一part的男女主角。
对，
那今天会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设定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有聊到说啊，我们要不要来聊小时候的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
因为、
哦、
对对，我们原本要讲这个嘛，
对对对，
之后想一想，梦中情人好像要回想太久。那不再聊个初恋好了。
初恋，
那聊到初恋，之所以讲到初恋，就是因为这部片的第一 part， 他就是聊到初恋，两个50，应该也算50岁的，
50岁了，就他们已经50几岁了。
对，然后两个人就是在某一次相遇的。
嗯，应该是说就是像那个汉修，就是车胜元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车胜元他之前就是演了一部片叫做。就是某一天，
某一天，
对，
他是韩剧吗？
韩剧非常好看，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演一个就是律师，然后那个律师就是有香港脚，然后他在打官司的时候，或是在跟人家谈事情，就常常在那边
很新的片
耶，2021非常好看，然后就常在那边搓脚，就是所以我在看那个我们的燃料时光，看到那个汉修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脚受伤吗？
是，
然后又拍他的大拇指，他又在弄他的脚的时候，就想说到底导演是有多喜欢他的脚，就是他的脚一直很有存在感。你看他的脚受伤，一直到他已经回到了蔚蓝，就是回到了济州，他还在处理那个脚的东西，所以恩熙还有帮他涂药嘛，
是是是是，
他的脚一直都有戏，我觉得这点还蛮可爱的啦。对，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段故事，其实我觉得汉修跟恩熙这段故事我真的太喜欢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车胜元跟李正颖两个人真是、啊、太会了，
因为
也太会演了、欸、
恩熙就是我们很常看到的演员，但是他演的都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都不是主角，
对，他不是主角、嗯、都是女配角，但是他女配角的也演得非常好，
气场很强、啊、
很强，
像寄生上流的那个古怪的那个管家就是他，
没错，
他就是在，其实他进入演艺圈非常久了，然后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就是
少年法庭，你记得吧，
少年法庭
他
也有演
那个律师嘛，就是那个律师老师，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他就是从寄生上流之后备受瞩目嘛，然后其实他本来韩剧的产量就蛮多的，对，那我是对他的面孔其实一点都不生，就是
不
陌
生，
对，可是看他在演那个恩熙的时候啊，哎，我你还跟我说他很
像
我，我一直笑，哎，我
像美人姐
啊、
真的
吗？很好笑，可是我就不像他，因为我没有这么多亿，不然我也觉得像他不错很多亿，鲨鱼也没关系，
是是是是，
对，但我觉得这部片就是这个故事很巧妙，就是说，你看我们会觉得就是在农村或者在渔村是贫穷落后，就是我们的一些既定印象嘛，
是，
对，可是你看哦，就是汉修是家里的弟弟妹妹牺牲了自己学习的机会，家里等于就是卖了所有的东西支持你到首尔去念书，希望你可以在首尔闯出一点名堂，诶，他其实也闯出了一点名堂，因为他在经理，他是在
银行
当
经
理，哎、欸，其实算是
不错，
工作不差。
对、啊，
但是你看他养他的女儿， 因为他女儿
当高尔夫球选手
有梦想嘛，他想要支持他去完成这个梦想。他应该是有想到，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办法去支持他完成这些事情，所以他，然后他也是受到家人的资助，然后到时候来念书，然后他等于是倾家荡产的去支持他女儿，所以看似很风光，可是骨子里却穷爆了。
嗯，
对。然后你看他回到了就是故乡。
这个我聊到，如果以男生心态来说，我其实在分析。他其实是输不起，
他其实有提到，就是如果他女儿哪一天真的靠了这个高尔夫球，就是有了一些功成名就，他就轻松，他在等他，
但其实
大红吗？
但其实是输不起啊，现在是大男人啊，他
不想放下，这样子
不想放不下、啊，
所以就我都投入这么多了，你现在给我放弃，
所以他小孩要说他要放弃，他老婆说他要回来，
放弃
他都说不行，
嗯、
就是有一点。输不起的感觉。
对，
那最后他跟他的初恋，他回去的济州岛嘛，
对啊，然后看到他，哎、欸，他的初恋感觉就是大家就是活的就是哎、欸，原来鲨鱼啊在卖血肠汤的啊，结果意外的这些鲨鱼的他的老同学居然有钱到不行。
嗯嗯嗯，
对。其实我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想说，那我干嘛离开济州岛，干嘛要过得这么辛苦、哦，你会这样想吗？
我还真的不会，因为我家也是小摊贩开始起家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我知道那样的辛苦、
嗯、
就是
他，可是他这样子
卖菜的卖鱼的其实都很有钱，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每天，你那部片有写嘛，四五点就要起来，
对，
四五点是很人性的时候，卖菜的大概两三点就要起来，
就要去准备了，这样子。
对，他就要去大的批发市场去买菜。
嗯，
那每天，然后之后卖到中午十二点，两、
嗯、
点休息，然后睡个午觉，隔天四点五点再去做黄昏市场、
哦，
然后弄完之后就回家休息睡觉，然后隔天两点又要起来，
两点又要起床，所以真的是体力活啦。
但很有钱是真的、嗯，这可是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这样生活？如果对我来说，我不要。
所以你看啊，就是恩喜他就是这样生活，也存了很多钱，也买了房子，可是他几乎没有离开济州岛，
他也没有他的生活。你有没有他那个
他的生活都在就是这里，就是工作卖鱼、嗯、还有弟弟会跟他要钱，
没错。
所以他那一天遇到了汉修，他就很开心啊，因为在他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他的初恋回来了，
没错。
嗯，那你对于就是后面的发展，
我觉得后面的发展我很期待，就是很像金鱼期一样，两个人会有情欲戏。
你要他们两个人演情欲戏很奇怪、欸、
但两个人就
可是你不，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你不觉得就是恩喜很厉害吗？就是李正颖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他在汉修面前娇羞的模样，
嗯，
还有他在做生意跟朋友，就是跟就是客人讨价还价的模样，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表情。他遇到汉修真的就是小女孩，
对
对。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汉修跟恩喜曾经是高中同学，可是恩喜因为就是家里因素没有毕业，对。那汉修那时候就是曾经在因为两个人都很穷，然后两个人为了要去校外教学，各抱了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恩喜抱了一只猪嘛，
对。
然后汉修抱什么有点忘了，因为那个猪太显眼了、
啊啊啊、
可是他们在公车上就是
他是骨质吧，
类似，我真的忘了什么了，因为我只印象中就是那一只猪真的太猛了，这样子。但是我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恩喜的时候，汉修是挺身而出阻止了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恩喜，我觉得他小时候其实就蛮冲的啊，蛮猛的。他不是直接跑去找汉修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你跟你女朋友有没有上床啊？
嗯，
然后你，那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你就跟我在一起啊！
你成为我的男人，
对啊，你就占有
我
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你就来占有我吧！然后后来就说啊，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事做，我们就来接吻吧。其实我觉得汉修的反应很妙，他没有觉得这个女的很讨厌，反而就是有点笑，就是这女生在干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恩喜不是还直接强吻了他吗？然后还跟他朋友讲说，我其实是被汉修强吻的，怎么样？就当就是他的同学跑去找汉修，就是求证的时候，其实汉修在篮球场所有人的面前也没有去揭穿恩喜，他不是还跟他讲说，你不是也很享受吗？
对，
我觉得这一幕超可爱的、欸、对、嗯，就是如果我是女生，我真的会深深的被他迷上。对，那。 我觉得恩琪因为他的这一辈子，因为他不是提到他妈妈过世，
没错，
所以他就开始去工作。我觉得他的离开学校之后一直都很努力工作，然后虽然他中间有谈了恋爱，那个恋爱也是在他周遭嘛，就是浩喜嘛，对，可是在他心里面那个没有真正在一起的汉修才是最值得怀念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要去幕府，就是重新回忆他们当时校外教学去的地方的时候，他不是跟汉修讲说谢谢你，就是没有活得这么的颓废，你还记得这一段吗？他有跟他讲说还好你没有活得那么颓废，没有让他失望。
哦，
他是希望他的就是他的初恋还是这么的灿烂，这个青春，因为他觉得那时候的青春是最灿烂的。对，
哎，等一下，
嗯，
所以他之后跟汉喜分手之后的那个男生是谁？
你不知道是谁哦？
我以为是一个没有出现的，
就是卖冰的那一个啊，卖冰块的那一个啊。
哦，是吗？
对，是浩喜啊。然后他不是说，我觉得那一段也蛮很实际、很现实。他不是跟汉修分享，就是说他跟浩喜就是回去他的老家，
对对对，
然后看到他家里有这么多人要养。然后也在更贫穷的地方，所以他就跟浩喜讲说他有很多人要养，因为他养他弟弟嘛，所以他不是跟浩喜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只会更穷，所以就分手了。可
是
浩喜还是很爱他嘛，
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啊。
所以你看那个卖冰块那个听到他们两个人去幕府的时候不是很紧张吗？他很紧张他前女友又跑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嗯，对，
我觉得那一段反应真的还蛮真实，蛮好笑的，
嗯，
对。然后我就是看到那个恩喜跟那个汉修讲说，谢谢你，就是
活得那么
好，就是因为汉修不是也跟他讲说，嗯，你就是看到你好好长大了，谢谢你，真好，那种感觉嘛。他不是也跟他讲说，就是你没有让我看到你的颓废的样子，然后让我的青春还是这么的回忆还是这么的灿烂。我记得我看到那时候是第二集后面，我还跟你讲说，天哪，汉修会不会真的开口跟他要钱，或者后面发生了什么事，让恩喜这一段很纯真、很灿烂的初恋回忆，
就怎么办？
就破灭了，欸，
怎么办呢？
对啊，就真的破灭了。
对，但我
但是这很现实，这就是人生啦。
但我觉得他的破灭处理在那个阶段，就是第三集那个阶段，我觉得很好，很刚好啦。
为什么？
因为
你觉得汉修真的想跟他要借钱吗？
我觉得他很挣扎，然后再加上他们又就是隐隐约约都会让我们有期待说，哦，会不会有情欲戏之类
你怎么一直期待情欲戏？是金鱼期影响你太深？
还好还没有失身之后才就马上破灭了。
人家汉修也没有真的要失身，要是真的失身的话一个房间就够啦，还没有钱还要订两个房间，五星级饭店。
哎，真的哎，
对不对？
都没有钱了
还订两间。
我就在思考说，那他这样那个费用是他是刷卡
刷卡很贵，五星级哦。
对啊
对啊，不过我觉得那一个后面也让我蛮，我觉得也有一幕也让我就是思考了一下，就是说他不是跟汉修讲说，他很生气，你没有把我当朋友，你没有把我当朋友，你没有跟我讲实话，你都是不断的欺骗我，带我到这里嘛。
嗯，
对。可是你看他挂了电话之后，不是也对他的朋友，他就是对
朋友
对汉修讲完之后，也是对他朋友骂，你们都把他，你们都说他是你们朋友。如果你们真的是当他是朋友，怎么会，就是，
一直在说他坏话？
对，然后还拒绝他的求助。
嗯，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们也会跟我借钱啊？对啊，那汉修不可以跟我借钱吗？对，那你看他前面其实对汉修表达他的失望，可是其实回过头来，他也是在他朋友面前，就是帮汉修讲话。所以你看，哦，我觉得挂完电话之后，浩喜不是跟那个卖血肠汤的人讲说，啊，你怎么不讲话挂电话，然后那卖血肠汤不是跟他讲说，啊，他讲的是对的啊，你要我怎么跟他讲？因为我就是没有把汉修当朋友。其实这些人，毕竟汉修离开这么久了啦，而且表现的就是跟他们比较有点格格不入，他们真的是比较照顾那个恩喜啊。我觉得恩喜其实在那个渔村里面是幸福的，
没错，
其实很多人疼他啦。對，
但他就是
想爱没有爱，
对啊
想谈恋爱可是没有真正的谈成，有太多的现实。对，
但就是他就我们就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嘛，
嗯，
因为初恋对他来说是有
很美。那你觉得他 当时他要坐船去幕府的时候跟汉修讲说，我希望我的青春灿烂的回忆就是不要，就是没有破灭嘛。那你觉得最后破灭了吗？
嗯，他说服自己没破灭，他才会去骂他朋友啊。
可是你看他最后在他笔记写了
再见、啊、
劝汉修再见，
可是他没有破灭，为什么？因为他还是借他钱了，然后
他当他是朋友，
他还钱了就没有破灭
哦。因为汉修还钱了，你觉得那个情分至少没有这么难看就对了。
就像我朋友啊，今天我会蛮像那个女主角一样，就是女主角会你开口了我就做，你因为你都开口了嘛，
对，
我就答应你去做这件事，如果对我来损失不多的话我就会做。那如果没了，就是你没有回馈我，或者是说就像借钱我借你了，你就开口了我就借你，但你没有还我，我就当作算了，
你就认清楚
我
这个人，
我就认清楚这个人了。
所
以我但是如果你有还我，我就觉得我赚到了，或者
至少你有当你是朋友。
对，
你看汉修还钱还跟他道谢跟他道歉啦。对啊，
所以这应该也是让这个故事很圆满，也我觉得是圆满的，因为本来他就不可能成为他的另一半。
对啊，只是对很久没有爱情滋润的恩喜来说，的确有那么一点小鹿乱撞了。
就我觉得就是
有那么一点啦，
谈恋爱的感觉啊。
对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在遇到当初喜欢的人，有些人会就有谈恋爱的感觉，甚至遇到新的伙伴或怎样，你会有谈恋爱的感觉。那他就是想要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然后可是汉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毕竟他一直在整个剧情里面他就是一个，
他是被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爸爸。
没错没错，
对，
是不是处心积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办。
对，他是，我觉得他其实很挣扎，他其实很不想跟人喜戒啦，
是，
但是不得不戒，因为他希望他的小孩子还是可以持续在美国嘛。
这就是输不起啊。
对啊，哦，2亿呢，哦，也是好多钱，
2亿韩币是多少？
几百万，
哦，是哦，
500-600万台币应该有吧？
真的假的？
大概除以30到35左右啦。
我不太对韩国，我还没有去看韩国，所以我对韩国没什么印象。好啦，第一 part 我们聊了快20多分钟，
果然是汉修跟恩喜呢。
就如果大家听不懂我们讲什么，你就去看韩剧，你就懂了。我们就是解析他们的心态跟想法，然后你再回来再重听一次，哦，你就会豁然开朗。
我觉得编剧把他们的故事写得很有情，很好。我很喜欢这三集。
OK。然后后面这礼拜，如果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就是上礼拜，因为我们是礼拜一更新。
礼拜一更新，
对，上礼拜有新的剧情的。
对啊，就是金宇彬跟那个韩志问嘛。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年轻人的
爱情故事
的。好，那第一 part 我们要分享什么歌？
哦，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旧爱还是最美，是这样唱吧？
对，苏永康这首歌很红啊。
对，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后面两段我们会分享我跟美恩姐彼此的
初恋吗？
初恋故事。因为我觉得好像前面的观众啊听众啊他们都很喜欢美恩姐讲她的爱情故事。
哦，真的吗？屁啦，是喜欢听我女儿的吗？
对。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初恋的故事。
对，旧爱还是最美。
好，我们来听旧爱还是最美。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哒哒哒啦啦。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就是心中有几个歌曲啦，那我突然想到，梁静茹的声线，对，我还蛮喜欢梁静茹的。
梁静茹就是一生唱悲情歌，最后离婚了。
哦，真的吗？
对啊，他不是离婚了吗？
因为太多女生离婚了，我也搞不清楚。
太多女星离婚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觉得说，这一首歌就是，有时候讲起某个恋爱啦，某一段恋爱或是初恋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慨嘛。可惜不是你，对不对？ 所以就是冒出了这首歌啦。你可能在某个时间点遇到了，不是遇到了对的人，有时候回头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个人，对，当时你很喜欢，
没有啊，对的人跟对的时间啊
才是重要的，
对啊，
都要条件要吻合嘛，那总也许有些人的心中可能就会有那一个，不管是不是初恋或是什么的、就是、
我觉得，所以我们再讲回来就是、
欸、就要讲到白毅晨
我们的蓝调时光啊。
哦，那我要提一下白毅晨，
是
2521不是最后有一个问题、
哦、
就是你的初恋是谁，不是很多人就说你这个渣男，你的初恋不是多恩吗，你为什么写就是那个突然
罗西
度
啦，
对对对对、啊、我觉得深刻的那个人才是初恋，不一定是第一个在一起的才是初恋、哦、
不是
第一个深刻的那个人，
搞不好他没有跟多恩在一起啊，
他有，他不是说很短，他说就分手了，
搞不好是单恋啊，他不敢承认，因为他大男人、啊、
不
他不想承认啊。
可是我就突然想到白毅晨在打罗西度的时候是不是心中就冒出这首歌，可惜不是你我会很会凹
那你可不可以唱个韩文版，可惜
我不会唱，对啊，那也许会不会就是、嗯啊、我的蓝调时光里面这个汉修跟恩喜，汉修 一开始知道恩喜这么有钱的时候，会变，可惜不是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如果跟你在一起，是不是我的女儿就不用杀，就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不知道啦，其实很多问号啦。
这个是蝴蝶效应啊，他如果跟他在一起，他不就不会生那个女儿？搞不好他们两个生儿子啊？
哦，有可能，有可能。
对、啊，
但是总是会有那个。感就是如果感慨
对
你的恋爱的经验，或者是也许是单恋或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
心中都有那个，可
是如果你问我、啊、
嗯，
我会不会后悔每一次谈恋爱，我觉得不会，
嗯，
就是
我觉得这不是后悔耶，
这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是当下是不是对、嗯、对的对的时间对的人，
对啊，我觉得这不是后悔啦、啊、
彼此有没有成长，对，
嗯，
或者如果当下大家已成长在一个阶段或者是对的时候的时候，才会一直走下去啊，
对啊，嗯，
你干嘛，你哽咽感慨一下，
哦，没有，我就是话多了容易就是鼻涕多
美人姐，我们
所以我老公都用吃的来堵我
我们让美人姐
感慨一下，可惜不是你，
赶快来那个恢复
心情，对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唱这首歌，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跟我老公、哦
欸、真的真的真的
应该是说可惜不是张雨生，可惜不是谁、哦、
对啊，对啊，我真的没想到美人姐的那个初恋就是她老公，
你我看起来像恋爱史很丰富的人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市场、欸
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市场、啊、你这句话有点妙、哦、我必须说我有很多男性朋友，很多，我的男的朋友比女的朋友多，
是，
然后
因为你不是
我不是娇滴滴的淑女型啊，
对，你不是，而且你不是大家会讨厌的那种女、嗯、
所以我男的朋友比女的朋友多，然后好像也有我不能说多啦，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人告白，可是就是没有在一起的感觉、啊、
为什么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市场啊，所以我就会好奇说为什么你的初恋是你男
这么晚才发生，
你的老公啊，
对不
对？
对
啊，你应该是丰富的，对不对？你每次都讲说你有人告白，
有很喜欢，你看高中那个就是太晚告白了，对，嗯，
真是的，这样我们又少一集可以聊的故事
哦。虽然觉得我恋爱时就这样戛然而止就
没
了，没
错，我下次又不知道聊什么了对啊，
嗯，聊你啊，
没有韩剧，你看韩剧不是杀人就是恋爱，那我们下次就要聊到那种什么犯罪案，是不是？
哦，犯罪，那看接下来可以有什么好聊的
好啦，
对，
感谢我们美人姐今天分享她吃的故事，
因为吃了在一起，
对，那我觉得我也感谢我的初恋了，因为很短，那如果今天是在我现在这个阶段初恋的话，我可能会付出的更多，甚至花的钱会更多
哦，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啦，就是说、嗯、因为我的初恋其实真的就是我踏入社会，就是我实习的啦，
是，
我觉得我没有在国，不是国中太小了，应该是说我没有在我是学生时期的时候
谈恋爱，
谈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学生之间
的
恋爱、
欸、所以我现在一直都觉得学生的恋爱是纯
单纯
又纯纯，
你看我学生的恋爱就是我单恋，都是我单恋别人、啊、
就是纯纯又纯纯、啊、
对啊，那时候应该随便找一个人家有跟我告白就哦好啊在一起啊
对，你就学罗西度啊
罗西度、嗯、
他不是就 哦，因为他跟我告白说甜甜蜜蜜啊。
哦，甜甜蜜蜜哦。他
哎、欸、跟
我只是想要试一下恋爱的感觉，好、哦
欸、
甜甜蜜蜜。
不是，他说他想要试看看分手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是会
天崩地裂，这么心痛
这样子。嗯，又发现没有，
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呢、啊。
对，
对，嗯，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这一集就是聊了比较多感情生活啦，那
好像没重点哦。
对，没有，我们有聊韩剧，我们有推荐一部韩剧。嗯，那如果大家对于感情有一些疑惑或困惑，其实可以写信来，
我们会问郑磊哥。
对对对，然后那其实我小弟也自称就是爱情诊断师。
真的吗？
真的，
我还是问郑磊哦。
你不能看长相哦，你这样有点歧视不帅的人。
No, 你哪有不帅？是郑磊更帅啊。
我也有我的市场。
哦，你有你的市场，那郑磊市场也是蛮大的啦。
哦，磊哥就没办法。
他今天会不会觉得耳朵痒或者什么的？我们又聊起他。
OK。好，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是用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为大家悼念那些
逝去美好的爱情时光，是不是
逝去的初恋？
哦，逝去的初恋，
因为每个人不会像美人姐一样初恋就在最后了。对对对。OK，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次见咯，拜拜。听完苏永康的歌曲之后呢，美人姐你有想到你的旧爱的吗？
旧爱不多欸，以前你这样突然问我、
欸、我很好奇美人姐谈过几次恋爱。
认真吗？
认真也、欸、不认真，是十只手指会数完的那种啊。
哎、欸，我恋爱经验其实很不丰富欸、
啊、可是你每次在我们这里讲我都觉得大概
那些都单恋啦、啊、
哦，原来如此。
都单恋啦、啊、真的有恋爱真的就一次，就 我跟我老公
啊。
对，
那初恋呢？就你跟你老公。
对，
尤其破梗了。好，那我先讲我的故事啊。我觉得美人姐故事今天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好奇。
对，突然觉得好无聊，对不对？嗯，
我好惊讶。
对啊，所以你对初恋的定义是有暗恋别人就叫初恋，还是真的有一起走才叫做初恋？
有一起。
哦，那就是我跟我老公。突然好无聊了。
那
先聊你的啦，先聊你的。
那我想要先听美人姐的，因为我觉得我讲完之后美人姐在讲，这样好像
突然淡掉了，
会有落差的。
会有落差、哦、我有这么无聊吗？嗯，那你想要听我的初恋的什么？嗯，
怎么在一起的？
哦，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朋友介绍的、欸。
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朋友，然后我朋友是他公司的同事，对，嗯，然后是他就是我朋友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就跟我就是有跟我说，哎，有个男生他觉得还不错啊，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啊？那时候是还没有那个 LINE 啊，就是还是 MSN 的时期，对不对？
噔噔噔噔，
嗯，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交换了 MSN， 然后交换 MSN 之后就是闲聊嘛，对，然后闲聊。就真的也没干嘛，就是闲聊，对，然后聊着聊着就约约，就是说哦，一开始是我朋友有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是
我都还记得那一部电影
叫什么，
末代武士，你看多没有情调。我去看，然后我一直被、
那个、汤姆克鲁斯
对我
演那个日本武士，
对，我一直被汤姆克鲁斯吸引，对，所以那时候印象中就是哦，我去看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对，然后后来是还有主动约我，就是说哎、欸，你要不要就是出去玩啊，对，问我要不要去
单独吗，
对，去阳明山，去金山、嗯、要不要出去玩这样子，我就哦好啊，就出去玩。
你们都北部的？
对，都北部、哦、我们那时候都住在北部。
已经出社会了？
出社会了，我那时候刚哎、欸，我那时候其实算是研究所毕业，然后正在实习，
是，
对，然后他是在工作，我在学校当老师，
嗯，
对，当实习老师，对，所以算是半个出社会啦。
了解，算出社会啦、啊嗯、就是已经在工作了。
实习啊，那实习也没钱啊，算工作嘛。
哦、
要抱怨一下。
所以你觉得有钱才叫工作？
对，有钱才是工作啊。
哦、有
对啊，那叫实习。
好好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就，哎，那我们其实也蛮快在一起的，应该是第二次见面而已吧。嗯，第二、第三次见面，然后我就跟他出去玩。对，我还印象中我们去就是往基隆跑， 对，然后在某个海边，我们就骑机车嘛，就在那边看个海啊，聊天啊。嗯、然后你也知道我很容易肚子饿，我就跟他讲说我肚子饿了，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哦，那你要答应你跟我在一起，我才要带你去吃东西。”
什么？怎么是这种？这叫威胁吗？威胁利诱？
我觉得这是威胁、欸。因为如果我跟他讲说我不跟你在一起的话，
就
我就没东西吃、欸、
你就肚子饿了，
我就会肚子饿啊。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
还不能回家，在金山，
对，主导权在他车上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不能先去吃完东西我再告诉你答案吗？他说不能，因为你吃完东西你就会拒绝我了。哎呦，好了解我
喂饱了就
不重要了，
就
没有要谈恋爱了。对，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哦好，那我答应跟你在一起，我们快去吃饭好吗？
嗯，好
突然觉得
这故事非常的
简洁有力吗？
我以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想到美人姐为食
为食现身吗？啊，这为食谈恋爱，
为食而谈恋爱，
对
okay,
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在一起。这就是这集的标题，
初恋
美人姐的初恋竟然是
为
了
吃
傻眼，
好好笑哦。 我老公可能也自己忘了这件事、欸、
真的吗？
拜托，是多久了？
哦，好吧，
对，
那我要聊我的初恋、嗯、我初恋是跟我姐同学在一起。
哦，你吃姐姐啊？
对对对我
你怎么会吃姐姐？
我本来就
本来就喜欢吃姐姐，
喜欢就是年纪比我大的女生，
成熟啦。
啊，对 对
是这样子吗？
比我大可能几个月也是比我大。
对啊，所以是成熟吗？
没错没错，但我现在这女朋友年纪比我小几个月，
但是她比你成熟。
对，没错、
哦、对
没错，
所以我已经先帮你铺好。
谢谢你谢谢你因为她会听 我们的节目，我很担心让她开开叫，
然后听了之后就你在讲什
么
对不对？
那一集 有一集啊，什么马叔叔
在讲你那个国小的那一段、
欸、对对对对，
躺在你腿上，
他妈
哦，你躺在他腿上的那个，
不是不是，就是说三十岁那个
哦，
三十岁如果两个都不结婚，我们就在一起。
嗯，
你记得吗？
我有点忘了，
但是那一集我也写成我的标题，就是马叔叔被说，反正怎样不忠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他就
哦，是你说你是渣男
啊？
哦、
渣男，
我就说这不渣、啊，这不渣、啊。
你说、哦、渣男那一集，他
对我说
他马上听
哎、欸，哦，真的、哦，他想要知道你多渣是不是？
上线马上听，想说是发生什么事？
他想要知道你多渣是不是？
好，那好，我来言归正传，来讲我的那个、嗯。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16、17吧。
16、17，
因为我姐大我一岁而已。
嗯，所以是高中吗？还是大学？
我高二的时候，
嗯，是学
姐。我姐高三。就是他同班同学，
嗯，
然后他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他同班同学来，很多人来我们家玩。那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姐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自己在外面住，
哦、
所以他们就一起来我们家。我不知道是煮东西吃还是看一起看电视这样、嗯。以前很单纯啊，
对。
然后因为只有我们在外面住啊，然后之后就一起当天我忘记当天是不是当天我们就也是换了 MSN，
嗯，
然后就用 MSN 就聊起来。
哦，所以你看 MSN 多重要。
对，在我们那个年代很重要，
这是那个牵起友谊的桥梁 啊
红线红线
红线吗？差点讲人与人的连结
友谊的桥梁、啊、然后之后我们就然后就聊天啊，聊聊聊、嗯、突然有一天我就问我姐说哎。如果跟我你同学在一起会怎样？
你姐反应是，
她很冷淡说不会怎样。
哦，你姐也觉得
她大概
什么？
她就大概知道，我觉得她也可能大概知道。
所以是你主动追那女生哦，还是你们其实就是聊一聊就觉得哦，自然而然在一起？
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谈恋爱，不就是从习惯开始养成嘛？
所以你是有目的性的攻陷他哦？
是没有，是一开始先聊哦，两个聊得很有，
嗯，
很有，两个人聊起来很有彼此很有兴趣啊，
嗯、
也不是兴趣，就是两个聊聊聊聊着聊着就开心了嘛，
嗯，
就是哦，好像每天都可以聊，要聊天，然后聊、嗯、就变每天变一个习惯，说哦，我每天下课或我就要上线跟你聊一下聊一下。
所以你不跟他聊心里会怪怪的啦。
对，谈恋爱、嗯欸、好像就谈恋爱就会是
彼此制约。
对， 然后之后就突然就说哎、嗯欸，要不要可不可以跟你在一起，我也忘记我当初怎么告白的，
但是他马上就答应了吗？
我也忘记了哦，他没有马上答应，我好像用 LINE, 好像用 SN 告白的，
嗯，
然后他就说这样你姐会不会生气，所以我就马上转头问我姐，我姐在看电视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嗯、哦不会啊，我就马上回答不会，
嗯
然后我们好像就在一起了，
就在一起
了。但因为我、嗯、他跟我姐就是同班同学，那他们那一群就一起出去，所以有时候他们像他们的毕业典礼，
嗯，
后面的聚餐我也有去，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吗？
对，但其实这也很小尴尬，因为那时候我才十七岁，没有摩托车，可是他们那些我姐他们那些那班同学都十八岁，已经要毕业，已经都有摩托车，而且有驾照、
嗯，
所以他们出去都是骑车一起出去。
对，
然后所以我如果要出去，我就变成我要跟我朋友借车，
但是你没驾照啊，
那就是偷骑啊，
所以为了爱。往前冲、
嗯、对，然后
为爱往前飞，
结果但我那个同我就但是他那一个同班同学他们家就是嗯零用钱比较少，
嗯
就是只有吃饭钱而已，所以但他有很多想法跟欲望，所以欲望就是他想要买、哦、买衣服啊，或者他想要吃什么东西啊，这样
你的女朋友算是比较喜欢 shopping 的就对了，
对 也
初恋啊，
对，但我这样初恋就是傻，因为那时候我在 Seven 上班打工，然后就我的就是有一次我妈就念我说你去打工都没有靠你拿钱回家过，虽然也很少啦，一个月差不多四五千而已，
哦就是赚一点零用钱这样子，
但我回想我好像都花在她身上几乎欸，
因为她都在买东西啊，
就是说
你付钱啊、
哦、譬如没也没有啊，就是说哦她好像很喜欢那个，我就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爱情小说啊，
嗯，
我就男生就是要让人家有那个就是
安全感、啊、没有
你喜欢这个东西，我就偷偷买然后放
啊、哦、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没错，然后但有一次我还蛮不爽的，就是说嗯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他们跟他们同学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一起骑摩托车到一个地方吃饭，结果那天反正我也没什么钱啦、啊、那这些学长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钱，但我那天就点了一个炒饭，
就点一个什么
点一个炒饭、嗯、那边可能是一个就是意式餐厅还是什么
哦，
但是就简餐嘛，
对，
那我就觉得我想点一个炒饭，但炒饭是当下很便宜的东西，
嗯，
那间店可能比较便宜的东西，然后我也觉得其他东西我没有兴趣，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吃意大利面，
嗯，
然后他们其他学长就笑我说哎、欸、这种店点什么炒饭，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受挫，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已经在那个其他人都年纪比你大，然后也都连摩托车都有，然后就
然后连点个炒饭还被笑，
对，就好像说
美人姐教你
小弟弟啊没有钱啊，
对，美人姐教你以后遇到这一种就跟他说哎、欸、你傻傻的意大利餐厅卖炒饭代表这个炒饭很特别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有没有讲还是我后面有回想说我应该要讲说一家店的好坏吃炒饭最知道，因为它是最单纯的
而且是最需要真正的火候跟功力的，
对，但
而且你看意大利面卖炒饭他敢卖炒饭代表这个炒饭就是 special 啊，
那我没关系，反正、
啊、
反正那些人就是要弄我，也不是弄我就是笑我
笑你啦，
那我
那年轻不懂事，
但我就是有时候玻璃心嘛，
嗯，
会走心，然后嗯后面有一次好我初恋还有一个surprise 的故事，就是他很喜那时候很喜欢一个日本团叫 Tattoo
日本的团队
Tattoo 团体啊、
哦、
好像也是那个阿拉西系列的，
嗯哼哼，
就是杰尼斯整个那个团那个那间公司里面的一个团体就对、
嗯、
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在 Seven 上班嘛、
嗯、
Seven 那时候都有卖 CD
有，
然后我就跟店长讲说哎、欸，店长我会预支就是我先买这个 CD 然后你从我下个月的薪水扣，然后因为他们我知道学校几点开门，然后我就是提早开门之后呢拿去他们班的他的抽屉里面放、
哦、就先拿反正货到了
我就没有货到了，然后我就那天隔天早上马上放在
他的
抽
屉
里面，
所以他上学的时候看到抽屉有这个东西，
对，
很感动。
结果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嗯，他跟我讲说这张他有了，而且这张很新哦。
就他怎么买到？他很早就去买了。
嗯，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唱片行什么都可以预购吗？
也不知道。嗯，那我想说，我就觉得哇啊，也没有受挫啦，就觉得
好像是。好像某言归波，
对啊，某言归波，
然后你也没有开心到，
对，没有不掉。那反正这就是我的初恋故事。那我觉得男生初恋就是会给女生一种窒息感，嗯，有些男生会哦，就是大部分的男生，
我这点就不懂，因为我不是我老公的初恋，哦，
所以你没有窒息感，
什么感？
窒息感？
什么是窒息感？
就是。他会想象你想要什么，把什么都给你。嗯，
没有，
对不对？
他会给我吃，
就是
他会带我吃，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给他。嗯，就是哦，譬如我就说啊，我在 Seven，
我的全部都给你。
哎，嗯，这首是什么歌？
不留一点余地。对，我也觉得很耳熟，可是我突然想不起是谁的。
那反正就是。初恋，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会这样，就是他会想象，谈恋爱是什么东西，就是女生要什么我都要给她。然后
你是从哪里学来这些的？觉得女生要什么都要给她？
爱情小说跟
是害人不浅啊，对不对？
偶像剧啊，
害人不浅。
就是女生要什么我都给她。女生想要，
那现在你女生要什么你都给她吗？
几乎也是有，嗯，但是你比较懂得节制，
节制，
或者是说互相。以前没有互相
尊重啊，
以前完全没有互相，嗯，就是我一直给，然后他没有给你，你
也无
所谓，对，这就是初恋，男生的初恋，
哦真的哦。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他的名字是宠物的，嗯，就是一个动物啊，嗯，大叉之类的，嗯嗯嗯，他那个也是初恋，嗯，然后他就是，嗯，无时无刻一直想要黏在一起，然后一直给予，一直给予，一直给予。之后他就被嫌说你太黏了，
你很烦呢，
欸，
干嘛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而且因为他年纪跟我们相仿，也就是说已经到了这样年纪之后，哦，女生其实
哦，如果女生已经出社会了，
那样就差很多。
就是如果女生有出社会，也是有自己想法，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个性啊。我也是有认识女性朋友，她谈恋爱就是要跟男朋友黏在一起的，啊，要无时无刻黏，她才有那种安全感。可是
有多不安全啊？
对，可是有些女生有自己想法的，就是哦，拜托，就是我们有空的时候再来就好了。
是不是
？对，那其实就是看她遇到怎样的女孩子啦。对，可是如果说她这么黏，女孩子没有那么黏，或者是就上班已经很忙了，回去还要应付你，哦，那真的会很累。
没错，
对啊，
那这就是大概是我初恋的故事啦。
嗯，那我初恋就是吃啊。
好啦，我觉得我的有趣多了。对，我觉得我只让你讲五分钟，你初恋故事，我初恋故事我讲十几分钟，够有诚意。
因为我对啊，因为我就是因为吃而在一起
啊。好，
对，
那我们这一就是哦，我等一下要分享的这首歌，嗯，是我跟那个女生分手之后。嗯，我超难过的哦，就是我，
你是被甩吗？
嗯，我是被甩的。
为什么？
就是他说我太，
因为他进了大学吗？
他说我太黏了。
哦，
然后他说，他
那时候他上大学没？
他准备要毕业了。
嗯，所以等于是高中他
好像也才3-4个月的恋情而已。然后他觉得我太黏了，然后他觉得，
他是不是说他没有办法好好准备考试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欸，他也没有好好考试。哦，但因为他之后他们家因为欠债跑路，半夜跑路那一种。哦，对，然后我们就断失联了。
所以是失联这样子。
对，然后之后到，我他也不会听这个节目啦。之后到了大概5年前吧，5-6年前，他因为他好像陆续都跟我姐联系。嗯，然后5-6年前。他有一次跟着我们回台东，回家，哦，对，
你们同车，
他带着小孩，没有，他带两个小孩，他的小孩，嗯，然后我姐带他一起出来玩，因为他顾小孩压力大，我姐就想说啊，他朋友，那就带他一起去台东玩家。结果呢，他现在就是比较风云一点，然后
风云
就是比较，吃比较好。
哦，风雨
还有风雨一点，嗯，然后我妹就说，嗯， 你以前喜欢这种歌分型哦。然后我就说嗯，他以前没有这样。好，点到为止。
OK，
反正他当初分手的时候，我一直在听一首歌，一直 repeat， 因为他很喜欢周杰伦。然后我那时候一直 repeat 一首歌叫做《轨迹》。
哦，难怪，所以这首歌的由来是因为前女友喜欢了，初恋女友在听。
我好像是他喜欢，然后。然后我也一直听，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情绪啊，那个内容很让我投入在那个悲伤的情绪中。
OK，
好，那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轨迹》。